首先代表筹备会有一点点更正，请你们看到手册的最后一面，手册的最后一面讲员的部分啊，包会员牧师，那个园应该是花园的园，不是圆圈的圆。我们也向包牧师致歉啊。第二个是培灵会讲员，应该是吴勇长老印成牧师了啊，所以三位讲员印错两位，不知道为什么我都没有错啊。但是在我的讲义部分有很多错啊，请你们看第十面啊，第十面的第二点后面这个天这个字的后面括弧，那是一个希伯来文啊，他把它印颠倒了，不过反正我们也不太懂啊。那么第三点应该是在主降生前不久，掉了一个前啊。第四点第二行倒数第二个字是统管，不是统事啊。第四点第三行的第一个字啊，做王做主意义差不多，但是以做王跟统治接近啊。然后请看第十四面啊，这个错比较严重，就是标题马太第五章第三节啊，我不敢改圣经啊，应该是虚心的人啊。好，等一下会解释啊，所以印错了把它倒过来啊。基督徒是虚心的人，心虚就做贼哈，所以差很多的。好，我们啊，现在继续要来以登山宝训为主哈，来看恩典与律法啊，因为这一次筹备会所定的主题是以恩典。律法，希望我能够在登山宝训的一些分享中澄清一些观念啊。那我现在请各位看马太福音，先看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我来念：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第五章第二节，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再看第六章第十节，愿你的国降临。第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我们发现主耶稣到地上来传福音，传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接下来就讲到天国实现的一些情况，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然后要我们遵行诫命，如果我们把最小的一条自己不遵行，也教人不遵行，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如果要好好遵行，又教导人遵行，在天国里要大的。然后说，我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然后耶稣教门徒们祷告，求你的国，神的国降临在人间。耶稣也要求门徒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再求别的。然后耶稣又讲，不是称呼他主啊主啊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才能进去。那么很多人读到登山宝训，就很容易产生一个结论，就是人怎么进天国呢？耶稣到地上把福音传给我们，天国进了，我们怎么进天国？我们要从最小的诫命遵行，到大的诫命都遵行，而且遵行还要超过文士所遵行的，还要超过法利赛人所遵行的，让我们的义胜过文士的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才能进天国。以至于就有接下来的结论，进天国是因人的行为，是因着真正遵行律法。这个律法从旧约耶稣加以解释说明了真意之后，我们去遵行。怎么遵行？比方旧约不可杀人，我们遵行到不可恨人；旧约不可奸淫，我们遵行到除去淫念；旧约不可背誓，我们遵行到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旧约是可以恨仇敌，当然这个是一些文士拉比所用的话，旧约没有这句话，恨你的仇敌啊。耶稣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为仇敌祷告。好像有这么一个印象，耶稣来传福音，但是带来天国的福音，结果是我们要行出更高的义。我们不仅呼喊耶稣主啊主啊，光这样不能进天国，我们必须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才能进去。所以我昨天有讲过啊，在教会历史上面就真的有这么一个讲法，他说既然耶稣这样要求，那么一定是耶稣知道人可以做到，所以想进天国的人，想得着耶稣来天国福音临到的人，你就要好好开始行耶稣所讲这些道。 那么以至于福音变成了律法的遵行，看你能遵行到什么程度。那么这一个我们已经很确定知道这个是错误的看法，这个是错误的，这变成了新派的思想了，这是旧的自由主义，这个是不对的。可是如果这个不对，那怎么能够明白耶稣所讲的这些要求、这些行为是因着恩典，而不是新的律法主义呢？而不是耶稣要人自己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的本事达成进天国的要求呢？那么今天如果时间够，我会把这点讲完啊。如果时间不够，在明天再继续讲完啊。但是今天开始的时候啊，我就要提一下，因为这些问题啊，特别在华人教会中啊，这几十年来就产生了对于进天国这个问题有一些特别的讲法啊。这些特别的讲法啊，虽然有一部分的贡献啊，可是却偏离了我们可以说圣经整体的意义啊。我是经过很多痛苦的挣扎和思想，我觉得我应该讲出来。近几十年在华人教会中产生了一个说法，其实不是华人教会开始的啊，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从英国的一些少数学者开始的啊，然后影响华人教会很大啊。这个说法是什么？这个说法就是把进神国跟进天国分开来啊，认为圣经里面讲到进神国，这是神的救恩，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拯救，但是进天国这是人的努力，所以把进神国当作是得救，把进天国当作是得赏赐，所有的人应该信耶稣得进神国，所有进神国的人应该好好遵行耶稣的教训得以进天国啊，这样的道理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但是在华人教会中间却是有相当深的影响力啊，有相当多的书啊，甚至还有人把它写在圣经里面，就变成了圣经的一部分来做研究啊，这是与整体圣经的思想神学是有相悖的地方啊。我开始先要把这个解释，不然讲登山宝训继续讲下去的啊连贯性就有中断啊。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其实这也是对圣经解释的一种误解啊。我们晓得马太福音啊，用到天国这个词用了32次，这是希腊文的统计啊，中文的多一点，因为有的地方翻译的时候用他的国或者上下文连贯的时候也把它用成天国翻译啊，但是没有关系。重点是约翰、路加福音、马可福音连一次天国都没有用到啊，全部是用神国这个名词。约翰福音只有2次用到神国这个词，天国这个词一次也都没有用。有一些人研究圣经就想啊， 马太福音讲的天国，登山宝训讲的天国，这是耶稣对于已经信他的人，也就是已经进神国的人进一步的要求，那是对基督徒一种新的行为要求。神国不等于天国，神国是比较大的范围，天国是小的范围。神国如果做一个比方，好像台湾，那么天国就好像台北。一个人进到台湾不一定进到台北，当然进到台北的人一定进到台湾。神国是得救的范围，天国是得赏赐的范围。进神国因为信耶稣，进天国因为行出更高的义，胜过文士的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遵行天父旨意，才能进天国。以至于神国天国不是一回事。然后再想到约翰福音讲论神国的这仅止的两次分析进神国的方法，再回过来看马太福音进天国的方法，就做下进一步的结论。约翰福音讲进神国是因着人悔改信耶稣，马太福音讲进天国是因为人遵行天父旨意，行出更高的义。那么我先把这个问题要解决。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只有用到两次，都是对一个人讲道的时候用到的。好，现在考你们问题，请回答，对哪一个人讲道的时候提到？这一半都有回答，这一半好像睡着了。有的时候讲到睡觉我不怪你们的，你们如果累了可以睡。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最有名的三个讲员开研经培灵会的时候听众都睡觉。哪三个最有名的讲员呢？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变形的时候，不是登山宝训登山变形，三个全世界最好的讲员开研经培灵会，一个是主耶稣自己做讲员，还有一个是谁啊？摩西，还有一个谁啊？以利亚。这三个讲员再好都没有了。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主耶稣代表新旧约，都在一起了。结果听众中间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人干什么？打盹了，睡着了。他们正在讲，那真是研经培灵。为什么呢？讲主耶稣受难的事情那就是旧约摩西所预言的，以利亚所预言的那主耶稣要成就的，这么重要的。结果彼得睡得很香很沉，然后回答的时候呢，说梦话，胡言乱语不晓得说什么，要搭山作棚。所以如果各位要睡可以睡我不怪你们你们跟彼得差不多就好了这一边没有睡，刚刚这边睡着了这个尼哥底母一定会答的嘛，怎么答不出来我等一下还问你们问题就是怕你们睡着免得你们醒了之后乱说一通尼哥底母问耶稣，你是从上帝派来做师父应该教我们怎么来行律法怎么能够把神的律法讲得更完全，行得更完全。不过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什么不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怎么样见神的国。然后主耶稣 讲的时候尼哥底母听不懂，啊，人都老了，怎么重生？耶稣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什么进神的国。这边我先简单解释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请问，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一样还是不一样？请回答。有人答一样，有人答不一样哈，这下比较麻烦一点啊。好，从中文来看嘛，中文，我看见卫理堂，跟我进到卫理堂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么我看见神的国，跟我进到神的国一样不一样？好，现在答案好像不一样比较多了啊，不一样比较多。可是啊，这个答错了哈，答错了。所以你们当睡着了，刚才是吧？睡着了，乱答一通了哈。答案不一样的话就麻烦了，什么麻烦呢？请问我们要生几次啊？肉身生一次，然后重生第二次，然后水和圣灵生第三次，对不对啊？如果不一样的话，肉身生到世界，重生看见神的国，从水和圣灵生才进到神的国。所以我再问你们，见神的国跟进神的国一样不一样？现在变一样啊，变一样，你们中文就不及格了嘛。中文里面见跟进怎么一样啊？好，那么怎么回答？回答是说哈，主耶稣有他特别的用法嘛。约翰记载约翰福音，他也继承这个特别用法，在主耶稣用法里面，见跟进是一样啊。从哪里看出来？请各位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36节，约翰福音第三章36节，我们同声念，请。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个小字啊，小字，8个字一同念，请。原文作不得见永生啊。在约翰记载约翰福音，他是继承主耶稣的用法。什么叫做不得着永生？就是不得见永生。见永生得永生一个意思啊。再看第二处主耶稣的讲论，第8章，约翰福音第8章51节啊，我来念51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怎么样？好，不见死。接下来我来念，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父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怎么样？不尝死味啊。主耶稣他说不见死就等于不尝死味，所以在主耶稣的特别用法里面，在约翰记下主耶稣的话，他的用法里面，这个见跟实际得着是一个意思啊。我先把这一点说明啊。所以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到，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啊，意思是一样的，一样的。那么下面就要继续讲下去了。尼哥底母听了之后啊，不明白，所以说人都老了，岂能再进母腹里生出来呢？啊，这不可能的啦！啊，他听不懂。耶稣给他讲一个比喻：风随着意思吹，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啊，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重生也是如此。进神的国 见神的国，被圣灵重生，你不知道像风怎么吹过来怎么吹过去，你不知道。好，耶稣讲完这个比喻，请问尼哥底母听懂了没有？好，你们真的睡着了，听懂了没有啊？没有嘛，听懂就好了嘛，还听不懂，所以以后被主耶稣责备一顿，对不对哈？你还做老师啊？你不是做以色列人先生啊？这个都不懂啊？讲地上事都不懂，讲天上事更不懂啊？啊，主耶稣也很这个不放过他的啊！哦，讲他两顿。不过，然后主耶稣再换一个比喻，他很体恤他的软弱了啊，换一个比喻。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怎样信他的都得什么永生。得永生就是得神的生命，永远神的生命进到人的里面，那就是圣灵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人，那就是重生所有的结果啊。所以耶稣就讲解怎么重生呢？其实重生啊，像摩西旷野怎么举蛇一样，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耶稣说他自己一定要被钉十字架啊，要完成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预言，然后叫一切信他的、信耶稣的都得永生。那我再请问各位，主耶稣讲一个比喻，摩西举蛇啊，请问尼哥底母听懂了没有？还没有啊？我看是我们听不懂嘛，尼哥底母懂的啦。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啊，他从小念旧约圣经啊，不像我们多念新约圣经啊，他旧约熟得不得了的啊，一讲摩西举蛇马上知道怎么回事。代表两个最基本的意思，那就是真诚的悔改，一个坚定的相信啊。摩西举蛇代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真诚悔改，并且坚定的信靠神啊。这个故事我们都熟嘛，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色列人应该感谢神才对啊，但是到了旷野走路艰难啊，日头晒得发昏，干渴没有水喝啊，就埋怨神啊。以后神让摩西打磐石出水啊，喂养他们，水喝够了以后又想吃肉啊，吃肉哪里有肉呢？结果上帝就派遣鹌鹑啊给他们吃啊，啊玛纳吃也不满意啊，吃鹌鹑肉，鹌鹑吃的还不满意，他们说我们在埃及还有黄鱼吃的，这里哪里有黄鱼啊，还有黄瓜吃，还有韭菜吃，哇这下摩西惨了，哪里去变这么多？没有，那一路上埋怨摩西，埋怨摩西之后甚至棒赌神。所以以后神看这些以色列百姓真是悖逆到家了，就准许火蛇咬他们啊，这种火蛇很厉害，一咬就死啊，没有药救的啊，一咬就死，好多人都死了。那些还没有死被咬到的人心中就真诚悔改了，我们错了，我们错了，赶快跑去找摩西，说摩西啊替我们祷告神。摩西就为他们祷告，神就开恩啊，神说好，我要赦免，我要拯救，但是你们真的信靠我吗？给他们一个考验，要摩西用铜把一条蛇挂起来，凡是真正信靠仰赖神的人就举目看铜蛇啊，代表一种真正对神的信服。他们真的信了就仰望， 一看铜蛇就好了。主耶稣就拿这个比方告诉尼哥底母人怎么进神国。所以耶稣讲完了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摩西举蛇，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然后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从这一段的记载，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人进神的国，是因为神的恩典，还是因为人的努力？请回答。好，是因为人的相信，还是因为人的行为？请回答。好，那么所以啊，就自然产生一个结论啊，圣经讲到进神的国，不是人的行为，不是善行，乃是悔改，信靠耶稣，信靠被钉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流血赎罪，死里复活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圣灵来重生我们啊，我们就得见，也就是进神的国，我们就与神的福气有份了，生命有份了。那么然后就想到马太福音，这一想就发现约翰福音讲进神国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人的相信，那么马太福音讲进天国好像不是这样啊。也请各位注意听啊，我刚刚讲的重点是两个字，不是四个字，请问哪两个字啊？好，又睡着了啊，又睡着了。我刚刚讲的重点是两个字，不是四个字，哪两个字啊？啊，好，我重讲一遍好了啊。看完马太福音啊，你会一种很好像容易产生的结论啊，进天国好像不是相信，请问哪两个字重要？哎，好像这两个字啊，不要就变成不是相信了哈，这个等一下我要讲解的哈。好像你读起来，从约翰福音提到一个人进神的国，是因为相信，是因为神的恩典，啊，不是因为人的行为，不是因为人的努力。那么你回到马太福音一看，登山宝训，好像不是相信，好像不是恩典。当然今天我讲得完我会讲，讲不完明天讲啊。明天讲要讲的是登山宝训讲进天国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什么？请回答。其实是相信，还有其实是什么？是恩典啊，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啊。如果这些我们搞不清呢，我们真的会读圣经读到后来自己感觉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么多让我困扰的地方啊。那么以至于我很坦白说啊，我曾经啊接受某一种看法啊，很多年以前呢啊，那就是神国不等于天国。最早的时候我是按照时代主义的观点啊，天国是预备给犹太人的啊，那么因为犹太人拒绝，所以天国延期到千禧年实现啊。那么时代主义的系统最早的时候我是接受的啊，因为我读的书很少，我就以那一些资料为中心啊，以斯可福圣经函授课程，以斯可福注释圣经为基础资料啊。那么我个人以后就没有再接受这种看法了。 我就不把天国当作是神给犹太人的。那我自己越来越研究之后，接受圣经里讲的天国就是神国，神国就是天国啊，这个不能分。当我离开以时代主义为主的思想之后啊，我就被影响华人教会相当多的一个看法，神国不等于天国，但是天国不是给犹太人预备的，天国是给那一些好的基督徒预备的。天国是跟神国不一样，神国是得救的范围，天国是得赏赐的范围。当然有的人就用得胜的才能进天国，得胜的才得赏赐。那么这个得胜的得赏赐这个问题啊，我个人可以接受，但是跟进天国是要分开来谈啊。所以以后我在研读了很多资料之后，我现在认为啊，我所接受的圣经所讲的天国神国不能分开来是一回事啊。约翰福音所讲的进神国强调悔改信耶稣，跟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所讲的要怎样把更高的义遵行天父旨意能够进天国，其实它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前因后果用词要讲一个相同的事情。那么下面我就再加以几点的分析啊。第一个，我要分析，我先讲马太福音进神国啊，然后讲约翰福音，对不起，马太福音进天国，然后讲约翰福音进神国，相同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在哪里呢？其实马太福音讲到进神国也是强调真正的悔改信耶稣啊，真正的悔改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整本登山宝训它的基础是旧约神借着先知预言弥赛亚的这个应验。现在考你们一下啊，请没有睡的人回答啊。神在旧约里面借着先知预言登山宝训，是借哪一位先知做的预言？好，感谢主啊，答对了，哈哈，答对了啊，是借着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61章做的预言。这一章的预言一开始怎么说呢？请各位先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第16节，我来念。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什么人？贫穷的人，差遣啊！我先说啊，这个贫穷的人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到虚心的人啊，等一下我们会解释的啊。然后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一同念。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 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当耶稣讲完这一句话不久，那就是登山宝训的教训了。耶稣说这一切就应验在他们耳中了。那么旧约，请各位翻以赛亚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我来念几节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啊，这个悲哀的人就是哀恸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什么？一同念，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再看第十节，我来念，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备。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什么？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好，以赛亚六十一章就是弥赛亚来到的预言，而这一个预言，主耶稣出来加利利传道一开始就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给谦卑的人，安慰哀恸的人，然后要把义赐给他所要赐的人，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让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生。耶稣基督来了，他有几件事情很强调啊。第一件事情，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什么义，然后这一切要加给你们啊。中文的翻译没有把被动式翻出来啊，原文这一个是被动的，一般叫做以神为主词的被动形态啊，叫做 divine passive。因为犹太人避免常常称神的名啊，他们常常是把天代替神，也常常用一个以神为主词的被动 divine passive 表达神的意义啊。所以这里的原文是，如果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这一切就都被神加给你们了，都被加给你们了。我们吃什么穿什么，神要加给我们，也同样的，神的国神的义要加给我们。登山宝训里面也强调，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必得饱足。这也是中文的翻译啊，原文也是神圣的被动式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神饱足啊。当我们思想登山宝训里面讲到这些义啊， 是先人求饥渴慕义。当你这一种心态来到神的面前，同时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天国是他们的啊。那么这些话都连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啊，我先把义是什么意思跟各位加以说明，然后来讲虚心的人有福了。义就是一个正当的关系啊。当我们讲到神的义临到我们，或者我们有义啊，这个义是什么？按照我们中文很容易明白啊，正正当当的一种行为，义者义也啊，正正当当的。那么人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应该正当，如果不正当就是不义。人跟人的关系应该正当，如果不正当也是不义啊。人跟神正当的关系是人信服神啊，从亚当被造就是如此。人跟神的正当关系应该完全信服神。当亚当悖逆堕落了，他就是从正当关系变成不当的关系，所以就不义了。接着人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因为人跟神的关系不正当，人跟人关系也不正当，所以就有许多不义的事情，这些就是罪啊。人跟神的关系正当的就被算作义，称为义啊。那么神就在看哪些人真正是信服他的人呢？找了很多哦，亚伯不错，以诺也不错，挪亚也不错啊。当然最明显讲解的就是亚伯拉罕。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被神称义，请问他的行为完全了没有？请回答。没有，答对了，答对了，异口同声答对了啊。但是为什么他被称义？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因为什么被称义？因信。那么信是一种对神正当的关系啊。如果人真正信服神，这一种正当的关系从亚伯、以诺、亚伯拉罕、旧约众圣徒，你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发现了，这都是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人跟神因着信有了正当关系啊。那么现在神跟人正当关系怎么表白出来呢？那就是神的国临到。神的国是什么？就是神作王统治，神在人生命心里作王，这叫神的国。神作王其实就是神造人，就是人存在一个正当的关系，人就是应该让神作王的。亚当夏娃就是不让神作王，悖逆神，所以变成不义啊，跟神关系破裂了。神作王就是神的国临到啊。我今天没有详细时间讲，明天再讲神的国有关的一些内容啊。神的国临到，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的国近了，应当悔改，什么意思？就是神要在人心里作王，神统治人的生活，带来神统治人的福气要临到人。如果一个人真正打开心门接受神作王啊，过去不让神作王，现在悔改转离恶道归向真神，接受神所差遣的弥赛亚君王临到我们心中，这样的人跟神关系就正确了。
所以耶稣把神的国跟神的义是连在一起讲的。什么样的人会得到神的义？他的答案就是接受耶稣做王的人，就是真正有正当的关系面对神的人。这样的人一定是悔改，远离恶道，远离过去自己做王或者偶像做王，现在离弃魔鬼归向神。当神在心里做王，神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弥赛亚君王临到这个世界，在人心中做王。你的关系正确了，你不但与神国有份，也跟神的义有份了。如果是这样子，旧约以赛亚书61章，神预言弥赛亚来到成就工作就实现了。神早都预言他要使人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要让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间发生，是神所做的。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不是我们来找神，神来想办法我们可以得着跟他正当的关系。神完成了和好的作为，所以神现在让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天国近了，要悔改，要信福音，来接受弥赛亚到地上来，接受弥赛亚做王做主。当耶稣在地上这2-3年的时间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如果人真心接受耶稣为王，他就与天国有份了。耶稣会将他过2-3年要受难的那个救恩将来就会归给他。正像旧约里面向前仰望弥赛亚，因信心跟神有正当的关系，等候神的拯救的这些人一样。但是大半在地上听耶稣讲道的人，心中接待耶稣为王的人，也经过了十字架，看见羔羊被挂在木头上，应验了施洗约翰所传讲的，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们就明白，像摩西举蛇，人子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现在我要讲到重要的一个重点才能结束。所以登山宝训一开始，耶稣说的第一个福是最重要的，这一个福。所以我刚才很担心讲义印错的话就很麻烦了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虚心什么意思我们如果不深入了解从旧约开始的一些渊源你就很容易又落入了一个新的行为主义。那么我们就天天劝人更加的好像低声下气的人这个更加的不反对别人的意见就更加虚心了。如果我们只去劝人虚心却不信耶稣不悔改，天国绝对不是他们的你传的就不是福音，那是祸因那就会害人又走上了另外一条律法的路程虚心原文的意思是心灵贫穷的人，灵里贫穷的人有些中文的新的译本已经这样翻出来但是原文真的是如此灵里贫穷的人。其实贫穷这两个字 即使不需要灵里心灵这个修饰，它已经代表了很重要的旧约含义。所以在路加福音，他就直接说你们贫穷人有福了，没有心理贫穷，没有灵里贫穷，你们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就是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么这个旧约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贫穷的人有福呢？是不是神只爱穷人呢？我想这个答案应该很简单。有没有神所爱的、很敬畏神的、也是蒙神悦纳的人是很有钱的？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人？哎，旧约里面有没有？请你举出名字。答对了哈，又是亚伯拉罕啊。这个人很多的例子可以讲，他真的很有钱呐、哦，一大堆牛羊的羊群。那么不但亚伯拉罕啊，还有约伯也是很有钱啊。请问大卫有没有钱？更有钱啊。那么很多有钱的人，难道他们有祸了吗？啊，不是的。为什么旧约把贫穷的人特别的高举啊？主要是这样子啊。当然早先的时代有钱人敬畏神的很多，但是慢慢的啊，有钱阶级堕落的远离神啊。你看所罗门早年的时候敬畏神也很有钱，晚年的时候不敬畏神有没有钱？还是有钱嘛，还是很有钱啊。那么以后他有钱，上帝已经不喜欢他了啊。以后国家一分为二啊，北国19个君王，请问有几位敬畏耶和华？答案是一位都没有，不要乱猜的哈，19个一个都没有。南国20个君王，大概有8位敬畏耶和华，剩下的都拜偶像，远离神。这一些历代王朝，然后王公贵族，这一些高层的人都不敬畏神，啊，不敬畏神，而且越来越有欺压贫穷的现象。那么穷人啊，受到欺压委屈，他们求告无门，所以只有单单仰望神。到旧约圣经，越来越把贫穷人跟无依无靠、担当仰望神的人就连在一起，啊，越来越多的贫穷人，他们是在敬畏神、等候神的弥赛亚、仰望神的拯救光景中。而很多高层的人却是有祸了，富足的有祸了，这是背景。那么所以在旧约到新约的用法，贫穷除了社会经济层面的贫穷，也是讲到灵性的贫穷啊。那一些真正心灵中无依无靠、单单依靠神的人是贫穷的人。那么马太福音啊，特别记下来主耶稣讲到的时候啊，为了免得误会啊，耶稣就特别讲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啊。什么叫做邻里贫穷啊？无依无靠啊，不但是地上的权势财力无依无靠，在上帝面前无依无靠。举一个例子来讲啊，两个人到圣殿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啊。两个人祷告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自言自语跟说，上帝啊，哎呀，我不像这个人啊，你看啊，哎呀，我也不勒索不奸淫，我奉献十分之一，一个礼拜禁食2次。这一个人，哎呀，这个人在这边祷告，我真是有点不愿意在这边祷告。他的这种心里面哈，对于那一个人很看不起，对于自己满了很多功德。但是税吏祷告的时候啊，连抬头都不敢，他就低头捶胸呼求上帝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我在这边请问各位啊， 哪一位是心理贫穷的人？请回答。那么请问哪一位是物质贫穷的人？哎呀，你们真是不懂历史啊。税吏是最有钱的人啊，税吏比起来啊，比法利赛人那钱多太多了。台湾的税吏好一点大概哈，当时的税吏啊，没有一个不贪的啦，啊，一大堆的税往自己口袋里摆嘛。所以以色列人最讨厌最讨厌的是哪一种人啊？税吏嘛。这个撒该钱多得不得了啊，他说我讹诈谁还他多少倍啊？4倍。哦，他很多钱讹诈来的嘛，还掉了啊，然后还要把一半分给穷人。税吏按照物质来说他是极其富有的人，但是按照心灵来说他是极其贫穷的人。那个法利赛人按照物质来说远不如税吏富足，但是那个法利赛人按照心灵来说啊，我们讲这个不好的层面，他是自以为富足的人。所以他说，神啊，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啊，我又不勒索不奸淫，我又这样又那样啊。他的富足让他不悔改，他的富足让他不依靠神，不仰望神，不切切地仰望神的怜悯。他心中没有让神完全做他的主，做他的王来拯救他。什么叫做登山宝训啊？他的一开始啊，主耶稣是把神在旧约所应许的福音，所应许的弥赛亚拯救，所应许的赏赐义给人，让人有正当关系，借着主耶稣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劝人悔改信福音，就已经实现了。所有与天国有份的人啊，天国是他们的，这些人都是心理贫穷的人。所以我请问弟兄姊妹，你是贫穷还是富足啊？请回答。啊，不答啊，不答你自己跟神负责啊。我跟你说啊，很严重的，啊，很严重的。心理贫穷啊，一定要贫穷啊。如果你还没有贫穷，你要赶快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想你们都是了，你们不好意思回答，还是又睡着了哈，啊，我不怪你们睡着哈，啊，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登山宝训的基础在这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等明年才要再讲啊。当我们灵里贫穷，我们真正无依无靠，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信从弥赛亚主耶稣基督，神的义赐给我们，神的国，神掌权作王要实现在我们心里啊。我们这种悔改归向神，神在里面作王，我们悔改的时候，让耶稣作王的时候，你就真正不但不恨人，对不起，不但不杀人，而且不恨人，不但不奸淫，而且除去淫念，不但不背誓，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不但不报复，你还能爱你的仇敌，为仇敌祷告，你不但施舍的时候不要吹锣打鼓，连右手做的左手都不知道，你进食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暗中让神知道，祷告的时候在暗中让神检查，你就能够活出一个胜过文士的义，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当神的国在你心里，就是耶稣在你心里做王，只要你时时尊他为王，你就能继续不断把更高的义活出来，天父的旨意能够实现。今天我只讲到这里啊，明天我再继续把今天一些没有讲的以及接下来登山宝训里面的一些重点继续的讲。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何等奇妙伟大，从旧约借着以赛亚先知的预言， 就要让弥赛亚的拯救、弥赛亚的福气临到真正心灵贫穷的人。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灵感动我们，已经我们都是悔改信靠主的人，我们都是已经是心灵贫穷的人。但是感谢你，当我们经历了心灵贫穷，也经历了你所赐的丰富和满足，愿主帮助我们天天更加的尊主为王，天天的好让更高的义彰显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不但是光，而且光照黑暗的人；不但是盐，而且产生盐的功能。求主赐福，我们祈祷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